什么？聊聊那个音乐史。
嗨，
大家好，
我是如敏，
我是婷玉。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
我们上礼拜有稍微提到了那个音乐史上的世纪之谜之一，就是 Wolfgang Mozart 莫扎特他的死嘛，就是他的死因有很多种说法，然后也没有一个最终的结论，因为
到现在还是个谜，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还是个谜。有人说他是中毒，有人说他是被杀死的，然后他的谜还牵扯到了一首安魂曲。可是呢，我们今天要来讲的呢，不是他的死因，而是因为我就被这个算是这个话题嘛，有点启发到，我就上网搜了一下音乐家有没有什么其他那种很神秘的死因，或者是很奇怪的死因，
你说很离奇的那种。
对对对，还真的被我找到了一些，所以我就想说分享一下。对，然后第一个呢是 Henry Purcell， 亨利普塞尔，他是巴洛克时期的英国作曲家，他可能大家就比较不熟悉，因为他毕竟是比较早期的。可是我们之前有说过一个音乐家叫做爱德华艾尔加 Edward Elgar， 他是英国算是蛮重要的作曲家之一。那在他之前呢，英国最火的音乐家就是 Purcell。
我跟 Purcell 也很不熟。
对，因为他有名的作品就是一些歌剧，然后他有帮玛丽女王写过他的，就是玛丽女王他去世的时候有替他写过一首好像叫做玛丽女王送葬曲还是什么，就是他在英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作曲家，可是就我们比较不熟悉。对，好，话说回来，就关于他的死因呢，比较有根据的说法是Purcell 他是死于肺结核，而且年仅36岁，就也是英年早逝。
好像肺结核以前是就是没有办法治疗的，就那种不治之症。
对啊对啊，而且又是算是传染病，所以有一些作曲家的确是死于就是肺结核或肺炎这样子。对，那就是他有另外一个广为流传的那个死因，是因为 Purcell 他晚归，结果被妻子关在门外，然后就冻死街头。
什么？天哪，这是非常大女人主义，而且在那个年代。
对啊，被妻子关在门外感觉有点不可思议。而且因为英国可能冬天吧，可能就是有下雪比较冷，然后被关了一个晚上。可是这个如果他本身就有肺结核的话，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就身体本来就不好。
对啊，肺结核然后又加上很冷，就扛不过去。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这个就很小众了，而且也比较不可信，就是说有人说是因为 Purcell 他吃了大量的巧克力，然后导致巧克力中毒。然后我看到这个的时候，
他不是人吗？他又不是狗，为什么会吃巧克力？不是只有狗才不能吃。
我看到这个时候，我还特别去 Google 了，我就想说巧克力人吃了应该是没事吧？结果，巧克力中呢，它其实含有可可碱，那可可碱它是有毒物质，可是要达到致命的程度，必须是你的每公斤体重必须包含1000毫克的量。才会致命，也就是说，一个如果75公斤的人的话，体内可可碱的含量要高于75克。那换算成食用巧克力，就是你吃纯巧克力，
不加糖的那种。
对，不加糖、不加牛奶那种纯巧克力，就必须要短时间食用一磅，一磅就是大概453克。
哇塞！
就是你要吃肺真的，对，你要吃半公斤的巧克力，你才会致命，而且是纯巧克力，不好吃的那一种。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法就是 Purcell 他是吃太多巧克力中毒而亡，应该是不太可能。不过还是提醒大家，就算再喜欢一样食物，还是要适量，就是
对，
就是再健康的食物吃太多都是有问题的。
就连水也是。我之前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位马拉松选手，他跑完马拉松，然后他就喝了大量的水，好像一次灌了5000cc 结果他血液浓度就变太淡，他就当场送医院。
哦，对，水中毒，对对对，所以还是比较短时间内大量吃某一种食物都不太好。
对，人不要太极端。
对，那下一位作曲家呢是 Enrique Granados， 恩里克·格拉纳多斯。这位作曲家他是西班牙人，然后他的作品会常常会包含浓浓的那种加泰隆尼亚的风情，就是类似他是西班牙的一个区啦，一个地区。对，然后反正就是很浓的那种西班牙风情，很热情这样子。然后他还蛮多吉他的作品，我觉得很好听。然后他在1916年的时候他受邀到美国纽约演出，然后他回程的时候他错过了他原定回西班牙的船，于是他和妻子只能先到英国，然后再转搭你知道就是欧洲他有很多运河嘛，然后他们欧洲境内就会有那种河轮，就是跟游轮是一个概念，只是它是在运河上面行驶的。对，然后他们就是转搭法国国籍的一个河轮叫 SS Sussex。 好，结果他们在回就是在应该是开往法国的途中被德国军队的鱼雷击中了。
天哪，这也太幸运了。
然后就这场事故造成了50多名乘客死亡，其中便包括了 Granados。
但是他船上有什么重要的就是那种上校啊或什么吗？不然为什么要打他们的船？
我稍微查了一下，没有说很清楚为什么，就是他发射鱼雷的原因是什么。可是我猜因为可能国籍，就是他从英国搭了法国的河轮，然后再可能经过了德国的军队，然后就是你知道因为毕竟二十世纪也不是非常的和平。对对啊，然后不过他们那艘河轮被击中的时候就有点像是铁达尼号嘛，开始漏水，大家就开始要逃生。 Granados 那时候其实已经坐上了救生艇，可是因为他看到妻子他的妻子落水了，在水中挣扎，所以就毅然决然的跳下水要救妻子，结果就是最后把自己也搭上了。
所以他妻子也没有
就是两他们两个都就都去世了这样子。
哇，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当时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立刻想到铁达尼号，就想想很多人就说
对啊，这也太像铁达尼号了。
对啊，很多人就说 Rose 他最后为什么不让一点路，就是两个人都抱着那个木板，说不定两个人都能活下来。然后这样看起来
那这部电影就不会好看了。
不是这样子说，我只是觉得可能真的有人在落水的时候会比较慌张，或者是你知道人常常高估自己的能力。
对啊，这是真的。
好，那下一个作曲家呢是 Alexander Borodin， 亚历山大·巴罗定。巴罗定呢他是19世纪的俄罗斯重要音乐家，他大家比较熟的应该是他是俄罗斯五人组的其中一员，但他其实是科学家，而且不是兴趣哦，科学家才是他的正职，音乐才是他的兴趣。就他一到五他的
音乐才是兴趣。
对，他星期一到星期五他的工作正式的工作是科学家，他是周末才会创作音乐这样。而且他还是业余的大提琴家，就是他还会拉大提琴。
哇塞，
一个非常多才多艺的人。对，然后他的死因呢有点离奇，可是就是他造成他猝死的这个原因我觉得有点哀伤。那这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1887年2月27号那个 Borodin 他受邀参加了一场宴会嘛。那宴会一开始的时候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就是他和宾客还是有说有笑的啊，然后还会跳舞啊之类的。没想到过了半夜就12点以后，他在跳舞的时候突然心脏病发猝死，就是他是跳舞跳到一半猝死的。
太嗨了。
对，就是还是比较戏剧化的一个死亡方式。对，可是其实就是他在死前呢，就是他猝死的原因是因为他在死前他白天做研究嘛，然后 创作音乐，晚上他要照顾他重病的妻子还有一个收养的女儿，对，然后就是就还蛮忙碌的。然后他说他就是一直尝试在做 Glinka， 就是另外一个俄罗斯作曲家，然后 Stupishin 应该是俄罗斯也是蛮具代表性的公务员之类的。然后他就说他一直尝试在做、作曲家、公务员、科学家、行政专员、艺术家、慈善家、父亲、儿子还有医生，可是他却没有做好自己
哦。所以他就是他是不是太劳累啊？
嗯，就是他其实是很有天赋的，就是他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很好，然后他有多重身份、嗯、哦。他在当时因为俄罗斯五人组，哎，苏联当时就是因为还有一些政治啊什么的，就是他们算是政府扶持的音乐家之一嘛，嗯嗯，所以他可能就会有比较多的任务这样、嗯、对
啊、
对啊，然后所以他就因为过劳就后来猝死了，所以
这个很悲伤、嗯、
对，很悲伤。可是如果你只看他是他的死因跟场所的话，我觉得是蛮奇特的对，所以大家要适量的休息呀、啊。
对，该睡觉就睡觉，不要滑手机。虽然我自己也做不到，少滑点手机。
我怎么觉得我们好像从音乐家的死因都得到了一些人生的领悟、
启发？
对的，对的。好的，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最后一个作曲家是 Joseph Haydn， 约瑟夫·海顿，他是奥地利作曲家。死于1809年，那他的死因是心脏衰竭，然后没有其他的猜测或者是谣言、嗯、就是非常正常的、算是病逝吧，对，
嗯。
不过呢他死后却非常的传奇嘛就是在他死后8天呢，他的头颅被偷了。
天哪，谁这么变态？
就是19世纪初的时候呢，科学研究方面呢就流行起颅相学，叫 phrenology，
嗯，
就是研究颅骨的吧，大脑这样子。然后就是透过解剖大脑啊，研究人类大脑的极限。于是呢，骨相学家，就是我找不到他们的 last name， 就是他们的姓氏，然后只找到他们的名字，叫做 Peter。和 Rosenbaum，
嗯，
就是这两位骨相学家、嗯、他们就偷偷的把海顿的头骨从墓地里偷出来，然后结果因为天气的因素，就是他的头骨已经高度腐化，他们还在运送的途中吐了。
哦，这都腐化了要怎么研究？
对，他们是要研究那个骨头。
哦哦，不是要研究里面的东西，就是头颅而已、
应该也是研究大脑吧，就我也不太了解这个专业他们到底要怎么研究、嗯、对，可是根据骨相学家 Franz Joseph Gall、嗯、就是好像是当时在这个领域的先驱，就是重要的那个专家、嗯、有研究，他的研究就表示说，有音乐天分的人在眼眶上方的皮质层都会比较突出，就可能是眉骨
上方，
对，就眉骨或额头这样子。
哦，比较方。
对，所以额头就会比较方或者是你的额头会比较矮这样子。
哦，
我觉得那这样子看来我们可能都没什么音乐天分。
对，我们可以去打肉毒制造一下天分
对，我们要做后天的努力
对，没有开玩笑。
然后因为是就是他是那个皮质层突出嘛，所以他就被称作是 the bump of music， bump 就是一个突出的东西、哦、
音乐天分都藏在那里，
对，都藏在我们的眉骨或者是额头对，然后 Peter 跟 Rosenbaum 他们就是因为看了他的这份研究，所以就有点走火入魔，他就想去偷那个 Haydn 的头骨嘛，然后就经过仔细的检查以后，他们就得出了一个结论。Haydn 他的那个 The Bump of Music 发育的非常完美。
哦、
对，所以难怪他是个音乐天才。
嗯，
我觉得有点荒谬，
就不是因为他努力，就是因为他头上很有一层肉。
我不知道。然后后来呢，这个故事还没结束，这个 Hayden 的头骨他就被 Peter 就是其中一个研究人员带回家收藏了。然后11年后，
变态，
对，他就带回家就是作为他的一个收藏品。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就一直想说，他是不是只是想要收藏一个名人的头骨，所以才找了这么一个借口。
哦，
不知道。
可是头骨放在家里你是要干嘛？ 好可怕哦。好，
有些人可能，我们不要盖瓜，可是的确是有一些人对于收集标本或者是骨头有一些爱好。
对，可是他是人呢、欸。
不知道呢。就特别的爱好。然后呢，就是还等他去世11年后，他的赞助人尼古拉斯王子他想将海顿的遗体转移到其他的地方安葬，然后他就挖出来的时候发现了头骨不见了。
他没有吓死吗？就挖出来然后挖空
少一颗头。对，然后就是在王子的勃然大怒之下，Peter 他归还了头骨，不过不是海顿的头骨，是另外一颗不知名人士的头骨。
哇，这实在太变态了。
于是就是海顿的遗体和一颗陌生人的头骨就被重新安葬嘛。然后是直到非常最近，就1954年，也不是非常最近啦，就是可是离他死亡已经经过了100多年，海顿他真正的头骨才和就是身体重聚。
天啊，就是所谓的脑袋搬家。
哦，真的是脑袋搬家耶。可是呢，可是那颗不知名的头骨，就是那位无名氏的头骨，他没有被移除。
哦，好吓人啊。
所以Hayden他现在的棺内有两颗头骨。
我觉得无名氏那颗头骨比较就是
比较
可怜一点，因为对啊，很吓人欸。
我觉得是蛮，这个故事也是蛮奇特的，
就是
荒谬。
对，
就是他要是哦，其实贝多芬他在后来，这应该是经过同意的，不是说有人去盗墓这样子，就是有人对他的遗体也是有做过类似的。就是解剖啊，或者是去研究。对，可是
好像很多名人都会被拿去研究。
对啊，大脑，我印象中好像有另外一个科学家的大脑哦，爱因斯坦，他的大脑也被偷了。
对对对，
然后还被拆成了好几片这样子。就这种事真的是，
好变态哦。
现在看来真的是有点变态又有点荒谬。可是在当时可能就是他们就觉得说，哦，我们如果能研究出这个大脑的秘密，我们所有的人类都能变聪明。大概是吧，我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对，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分享了这么几个，虽然说人死为大，我们不应该拿来开玩笑，可是这些真的是有一点点离奇，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音乐家，我觉得很多音乐家都很神秘，他们的生平、他们的事迹都很神秘，然后甚至是他们连死亡都要蒙上一层就是感觉神秘的色彩。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作曲家，他的死因也是沉迷，而且就到现在都没有人研究出一个结论来，因为大家都说，哎，你这个还有一些什么什么，你没办法解释啊，怎样怎样的，就没有一个确定的结论。那就是贝多芬，贝多芬跟莫扎尔他们两个的死因真的是算是世纪之谜吧。只是莫扎尔他更有那种神秘色彩一点，因为还牵扯到了那个死神。那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几个作曲家，然后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分享这个世纪之谜。
好
好的。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啦，拜
拜。
拜
拜。